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给您带来的微声音。前面讲了哈，这是一个调剂精神愉悦程度的一个节目，
可以缓解您的我们的精神压力。那你好，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在1999年的今天呢，德国国会迁回柏林办公。
这是历史上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呗。首先是我们 SBS 带来的，我当时看了也蛮惊讶，就有一个研究就说，澳大利亚的儿童每一年在单一的电视网络上接触到了超过1000个垃圾食品广告。
哎，今天的微声音里面呢，跟食品沾边的，也不少。就光这个广告哈，这个垃圾广告的这一条，阿德莱德大学研究人员的这项研究呢，发表在了《儿科和儿童健康杂志》上，我们新闻中也给大家提到过。
对，
那么研究表示呢，这还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有可能压根儿不止啊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在看这个，晚上有时候也看电视，就看一些快餐的广告会出来。往往我一说晚上看到这个时候，好饿。我刚刚肚子都在使劲的叫，而且我观察出来哈，我也做了一个个人的研究调查，我发现往往健康的食品口感不太好，而垃圾食品真的味道好好吃，
勾兑的很漂亮，就是那句话。
不是口感确实也好吃，不健康的往往怎么能够解决？我觉得作为科学家说，能够解决这个健康食品口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
看来要从人们改变人们这个
口味吗？
改变口味欣赏的水平角度
吧，要把那个味的口味欣赏。哎，所以你看。说儿童在这个观看高峰期间播放的这种垃圾食品的广告数啊，它是健康食品广告的2倍多。
对啊，你想想这个，它肯定是，我认为啊，肯定是利润高了，所以就广告多呗。
也有钱呢，说明人家
对啊，
对吧？有钱来投放这个广告。但是全国心脏基金会就说他们这个研究结果让我们觉得不安。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再努力一把，就改善健康食品的口感问题，要变得和垃圾食品一样的好吃。
但是你就。我觉得这个广告对人确实有影响，你就是看的多了之后，你自然就会去想起来，哎，那个广告它，你就记起来了，
对，
甚至是有些顺口溜你都能背下来，
就这样子的。你知道我经常早上在吃一种那种像糠一样的那个玩意儿啊，不说它什么牌子，就是有时候牛奶搅和搅和着，
我知道那，
每一个人从我面前问你在吃什么，我都心里特别惭愧，脸一红，因为我觉得，因为确实那个感官性状太丑陋了，然后我就给人家推荐，哦，这什么这么很健康，你要不要来一点？每一个人都说，哦，我知道这个很健康，但是谢谢，太难吃了。其实我第一次我推荐给我妈吃的时候，我妈差点吃吐了，然后我后来就她看到这个就非常的抗拒，所以我就从色香味，你看它色排在第一位，香。胃排的，你看哪个有健康，都还没轮到，要解决这个口感的问题啊，这个是时不我待的，来看看。
那个我尝过，我还可以接受的。
真的啊，那好，待我下来我请你再吃一杯。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还是我们 SBS 的一条消息。
那么在选举委员会计划将联邦工党领导人肖顿所在的选区一分为二后呢，肖顿呢或将在下届大选前呢寻求更换选区。
要换个地儿了哈，他说了，不管怎么划分，他会继续为墨尔本西北区选民的利益服务，那么他说，选举委员会呢会每过几个周期呢就会开展所谓的重新划分选区的工作，所以其实不是针对他的，有这么一个，这是一个常规性的工作，所以他们只是为了确保每个选区有足够的选民的人数哈，那么这个我们会给大家来继续关注。那么接下来这条 SBS 报道呢，是昨天其实前天。上个星期都有给大家提到，
哎，都有提到，那就是什么呢？八名喀麦伦运动员呢，在1008运动员村失踪后呢，对他们的搜索工作呢还在继续的当中。那么一些报道称呢，失踪的运动员呢试图通过这个未经获得授权而永久入境澳大利亚。那么不过哈，赛事官员说呢，哎，人家是有这个签证的，合法签证的，
还没到期，而且，
对，没有到期，人家在澳大利亚这个迁徙啊，到处跑呀，是完全是合法的。
所以说假设这些运动员失踪背后的原因之前呢要三思哈，要谨慎。那么因为他们的刚才你讲的了，签证是有效的，有自由旅行的权利。因为内政部长达顿呢曾经就警告说，澳大利亚的法律很严格，滞留不归呢就是逾期滞留不归签证哈，那可能会受到处罚。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在澳大利亚如果是有合法的签证申请庇护呢又是合法的。
嗯，有过先例哈，就是之前昨天我们应该也提到过，就是曾经有两名喀麦隆运动员呢，在澳大利亚是成功的申请庇护签证，并且是留在了澳大利亚。然后呢还代表澳大利亚去参加比赛，
嗯，
为澳大利亚还夺得一枚铜牌。
嗯，所以我们看什么时候把他们找到才能知道这个答案是怎么样的啊。那接下来看这个是我们的一条新闻，也是 SBS 的。嗯，最近呢有一名男子，他因为一起事件就被保释了。那么他保释期间，我们知道他有时候还是要去警局报告的。就他在报告驾车前往警局的时候，又喝醉了酒驾驶。因为他当天呢是，所以他就必须还要再次出庭了。
嗯，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这名男子呢是57岁，那么他呢喝了很多酒之后呢，开车到了警局，把车停在了悉尼南部
Cogra
警局前面，停放警车的区域。
嗯，
他开的可不是警车，他
就是没把自己当外人，
把自己当警方了。
嗯
嗯，那么据称呢，当他进入警局的时候呢，满身酒味，走路呢还走不直。是摇摇晃晃的，
走曲线 S 型的路线哈。那后来警察就给他做了一个呼气测试，发现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呢是超过了法定限制的4倍。那么他现在又被控酒驾，然后呢，哎，关键停车也该抄一张罚单哈。
这个其实到了警局，如果比方说他酒驾了，对不对？他过那儿说：“哎呀，警察不好意思，我酒驾了，我过来。”
属于投案自首是吧？
从轻发落
。对，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不久前是张学友到悉尼来开过演唱会哈。那么这个还当场现场劈了个叉。那么在悉尼这个劈完叉开过演唱会之后呢，就去了南昌，然后在开南昌的演唱会呢立功了，但他自己不知道。
哎，那么据警方介绍呢，有一名男子呢姓敖，是31岁，江西人，那么被列为是网上追击的通犯。
嗯，
那么他也在现场会看这个演唱。
对，
看这个的时候呢，被智慧安保人像识别功能锁定。哇，这个好厉害，他们这个安保好厉害。
因为当时一个大屏幕，你知道他们演唱会是突然会定格在某一个人的脸上，给你来个放大。他就不相信，就被摄像头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三千弱水只取了他那一个瓢，所以就给他锁定了他的那张脸。
运气好。
嗯，
那么张学友开了个演唱会还顺带立了个功，
就是问题自己都不
知道。他是
知
不知道呢？他听我们节目的话他肯定会知道的。
我觉得他可能会听我们的节目。
嗯
嗯，好，我们来看看钱江晚报的一条消息哈。最近呢在浙江的绍兴的杭甬运河上呢，有一名女子落水了，那么有一位外来的务工人员魏师傅就挺身而出，把这个女子呢救上岸了。
哎，当时呢魏师傅还婉拒了女子的200块钱的感谢费。
嗯，
那么呢可是魏师傅回家后发现呢，哎，自己这个手机不能用了，可能是救人的时候掉到水里边进水了，
嗯，
坏掉了，这个怎么办呢？他呢就花了190块钱买了部新手机。他想想，哎，我救人的时候，我的手机坏掉了，浪费了200块。哎，那个200块应该是刚刚合适啊。
嗯，
所以呢，他就呢就希望找到这位落水者，报销买手机的钱。
哎，他就在网上发了帖子哈，我们觉得网上的网友是回复非常积极，后来给他顶的这个帖子的点击量蛮高，很多人都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很可爱。我也觉得这无可厚非的，你觉得呢？
嗯，得
因为他并也没有一狮子大开口，很合理合情的这种一个价钱。嗯，而且人家确实是要这段时间天还没有完全暖和起来，跳到这个杭甬运河里去救人也是挺冷的，而且可能还有危险。
他这种英雄事迹哈，只要是比方说在一些什么网站呀，或者是什么购物端之类的，如果是说发出来让别人打赏的话，很快就可以打赏过这个手机钱。
嗯，那可能性质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哈。
嗯，
所以他这个要求190块钱买手机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完全是大家能够理解，感情上也能够接受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德国的世界报。啊，在前段时间呢，德国西南部有一个机械师，他在单位的厕所呢因为地滑摔倒受伤了，住了4天的院。
那么事后呢他申请工伤保险赔偿，但是呢遭到了拒绝。保险机构说呢上厕所是私事，和工作无关。那么这名机械师呢向法院就提起诉讼。
嗯，最近呢这个当地法院就判定说这个情况确实不能给他算工伤。法院的裁定的理由是呢上厕所是私事，不能和工作有关，危险有关，所以他现在呢上诉。其实他上诉这家法院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出类似的裁决了，因为之前也有过。
嗯，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一名戴姆勒员工呢在公司食堂踩到地上的沙拉酱摔倒了， 也在工伤诉讼中呢是败诉。当时呢，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吃饭是私事，
所以上厕所吃饭虽然是人生大事，但是一定要谨慎哈。嗯，再来看看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前段时间的一条新闻，当时看的就是目瞪口呆。就是在前不久4月8号的时候，上海有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在杨浦公园呢意外的落水了。90多岁落水，
对呀、这么年龄这么大了，应该不会到水边去特别靠近水去玩、是吧？
对。
那么据悉呢，当时老人呢是坐在轮椅上，被保姆推着遛弯儿。那么保姆呢是被路边这个很吸引人眼球的广场舞所吸引，一时呢就忘记扶轮椅了，估计是一时就是说不能多任务处理。
是个广场舞爱好者，
那么老太太呢坐在轮椅上呢就顺着斜坡，径直就滑到了湖内，
就是没有把刹车给人家定了。当时幸好周围有很多的这个群众发现的及时，就很快把这个90多岁的老奶奶给救上来了。这个老奶奶呢受了一点皮外之伤，这后来就了解了一些知情人士说，老太太的儿女很忙，平时都是这个保姆在照看，因为最近人间四月天嘛，天气开始转好了，这个保姆呢就推老人去遛弯，呼吸新鲜空气。
那么正如谢欣刚才说的，这个保姆呢确实比较喜欢这个广场舞，所以呢一时呢就忘了这个身边的老人，也忘了给这个轮椅踩这个刹车。但是这个很不专业啊，给你听起来，对不对？
关键放在个斜坡上的，
是的，
放不放斜坡没刹车都是很危险的。就顺着就滑下去了，所以别人才下去赶紧，周围有人看到下河，保姆自己都还没发现，这个轮椅当时滑到河里，保姆自己都没发现，是旁边的人下河把他救出来了。这个老奶奶，你没看这个电视屏幕显出来，把他救上，一直给救他的人说谢谢谢谢谢谢啊、但是所幸的是受了惊吓，受了点皮外伤，没有其大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老人的推车，那小孩的推车那些都是需要特别注意。
对对对，滑到马路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报道，其实不是经常，就是时不时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哎呀，所以这个，所以人家公园说的是，其实湖边是不是装栅栏？但如果湖太大的话，你给它装个栅栏，好像也不大可能。比方说，你给西湖、东湖，你去安个栅栏，好像也不大实际的。
维护其实挺高的。
对对对对，
也影响它的景致美。
对，当然这个保姆追求艺术，喜欢艺术哈，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如果做保姆的话，首先第一的，你的职责还是应该要把你看护的老人照顾好，然后不阻碍他，不妨碍他在业余的时间，或者说
那是在他的工作时间。
对，工作时间你把老人照顾好了，然后去追求你艺术的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扬子晚报》最近的一条了。我现在对《扬子晚报》现在落下病了。你知道为啥吗？以前屈振南在南京读书，他卖扬子晚报，他楼下一个老太太每天要卖扬子晚报，他可爱跟我学了扬子晚报，所以
扬子晚报，
我一看到扬子晚报我就会担心我自己把这个扬子两个字发错。这个是扬子晚报，但是登的是湖北的事儿。
那么最近呢，在中国湖北的通城县
有一件事儿很流行，
那就是呢，
人活着你被吓着了这些消息，但是目光长远，深谋远虑的开始给自己建墓地，就是还活着就建。所以这些活人墓呢，是很多大隐隐于公路边，小隐隐于农田间，到处都看得到。
你刚才看
吓着了是吗？真的是，
真是这样子的。就通城县全县的现在共计有8万座。活人墓，
有的人甚至刚才说了，到处可以见得到哈，公路边农田里，有的人甚至给自己才几岁的孙子就建了墓地了。那么说从2017年，就是活人墓嘛，所以就是从2017年7月，他们当地就是限制，明令禁止要建活人墓，要求已经建了的必须得给拆了。但是现在这个禁令好像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且到处是越来越多。
就想不通啊，我怎么想都想不通，为什么人活着的时候要给他建墓呢？
就是不是经常说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考虑到这一点，可能跟这个墓地价钱也有关系。但是最近我们可能看到很多报道，因为清明节刚刚过，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报道，前段时间密集，就中国的墓地如何如何的贵。那我正好就正好在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我会把接下来悉尼和上海的墓地的价钱做一个对比，真的是不是像外界所说的，我们看报什么一墓难求，天价的墓地，然后墓地的使用期又很短，然后怎么续约，我都做了一个比较，联系到了这个大上海一个比较大型的墓地墓园的负责人，当然也联系了购买了墓地的，刚刚买了墓地的这个购买者消费者。然后呢，我们会稍后我还会联系在悉尼的这个墓园的负责人，我们来做一个对比，是不是真的像这样的情况。
嗯，他们希望 这样的情况是不要再发生了，这样听起来真的很瘆人的话。
哎，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怎么说呢？提到现在不是有很多这种生化降解的方式，身后之事身后谁人知？我觉得你活在当下，现在活得开开心心，吃饱穿暖睡得着，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哎，接下来是青年时报的一条消息哈。那么今天我们也谈到了精神健康问题哈。
对对对，
很多人说，哎呀，这件事我太生气了，其实病由气生。所以呢经常会说，哎呀，我的气炸了。哎，这就是气炸的一条
肺都气炸了哈。
那就是怎么回事呢？家住杭州的徐女士呢，前些天呢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被气的是直跺脚，嘴里还不停的念叨，我的肺都快被你气炸了，我的肺都快被你气炸了。
嗯，
而就在生气期间呢，她感到胸前一阵剧烈的疼痛，完全不能深呼吸。
哎呀，这怎么办呢？他爬楼梯都不行了，他马上就送到医院去检查，后来医生说他是右肺破了，不仅造成了右肺被严重压缩，而且把心脏往左推，挤着了正常的左肺，还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
哇，你看这个气压多么的重要，就是变成了气胸了。
嗯，
那么其实肺气炸是老百姓普通的民间的说法，就是肺被气炸了。
嗯，
医学上呢就叫自发性气胸。自发性气胸呢主要是气跑到胸腔里边的，就是把肺有缺口了，跑到了胸腔里面，不在肺腔里面，
就是气胸，所以这就气爆了哈。所以说气炸了，这个肺都气炸了，肺管都气炸了。其实有关教孩子的时候，确实火也比较大。做家长的都是过来人，因为毕竟天生自觉的孩子他不多，是吧？有一些孩子可能多多少成长的烦恼呢，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一些家长。我们前不久给大家说过嘛，有些家长气到了发帖子，到医院去给心脏搭桥，有的拍桌子给孩子讲题，讲到这个自己当然不是打孩子，拍桌子把自己的手都打骨折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建议哈，之前人家分享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孩子嘛，他终归会犯错的，在犯错的时候呢，你其实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这个时候在心里默念亲生的，他是我亲生的，他是我亲生的，可能就会慢慢稍微好一点点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华商报的一条消息。
那么陕西榆林市的某学校呢，三年级的这个班里呢共有60个学生，但是在11号一早呢，只有化名叫多多的一个人呢来学校上课，其他孩子的家长呢则集体前往学校讨说法。
嗯，这是一个孩子包场上学的事儿，全班同学给他腾位子，
包班了，
就经常包班。对，后来不是说嘛，自古英雄出少年哈，这是讲的是一个武功盖世的武林高手的故事。因为有一个家长后来就给报纸去反映，就给这华商报说自己的孩子在榆林一家小学三年级班上读书，六十个学生，正好60个，但是有一个学生经常打班上其他同学，也就是那59个为什么不敢来上学的原因，但是人家家长不是没去反映，但学校就拖着不办。
哎，那么最近的事件呢，起因是班里的一名学生比较厉害，比较调皮，估计武艺也练得比较好，经常和班里学生打架。那么为防止这类事再次发生呢，这个学校的专门让这个孩子的母亲陪读，那是此前一个学期哈，
也挺好
的，
妈妈可以再把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再学一遍。
这样的事情呢就没有再发生了。
嗯，
但是呢，哎，后来
新学期了
还妈妈不陪读了。
嗯，
对，这种情况又出现了，
又开始打人了，对吧？最近上体育课的时候他又把同学给打了，所以才发生了前面我们提到班上六十个学生只有他一个人包场上课的事情，其他59个人都没来，所以家长就去讨说法了。但是家长到了学校以后呢，当时记者还是一块儿去了的，因为他们觉得学校管理是有问题，确实是一再反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则报道就是记者假扮成一个家长。
去了这个学校，但是学校的大门是锁的，后来这个家长越聚越多，这个学校没办法，就把他们安排依次进了学校。进了学校以后呢，这个副校长就给大家说呢，他们已经跟家长沟通过了，这个家长呢会给这个武林高手呢办理一个转学手续哈，就是可能去进修到更好的这个其他的门派去一些。
甘肃。在记者亮明身份进行采访，两名女子将记者就赶出了教室，与此同时一名黑衣男子尾随记者来到走廊，怎么都像一个武侠片儿。
对，
夺走了记者的手机，并强行删除了手机的照片、录音等相关资料后，才予以归还。
嗯，
同时还 言语威胁记者。
嗯，所以这就是一脉相承的，这孩子还得到这个学校
的
武学真传。对，好，我们介绍还是学校里的事儿。这个是来自于河南的大河网，就河南许昌有个高校一个大二的男生哈，这个是视频已经出来，因为太邋遢在网络上走红了，那同学不忍心呢就帮他一起打扫，你没看到搜出来的那些垃圾啊，他太需要那个煤来帮他降解了。他说他认识到这问题还能一起愉快的玩耍，这些室友真的是善良到不行。
哎，其中一位室友一边帮他叠衣服一边说道，哎，我们也不忍心他这样下去，这样对我们也不好，对大家都不好，我们会尽量敦促他，让他在各方面的注意一下问题。
嗯，我估计是以前可能还有女同学来串串门，自从有了这个能散发出独特气息的男生，其他不敢来，
对，影响到了室友的恋爱问题。
对，我觉得才这么热心，当然就我们以小人之心读君子之腹。你没看到这个男生当时采访他说吧，特别哎，他非常感谢我，以后就改。其实我以前遇到过，就是有一个朋友他不爱洗脚，而且不爱换鞋，一年四季。有一次他掉了一个东西在脚底下，我帮他去捡，他没出来，我弯腰靠近他鞋的时候，我差点我的肺就炸了。我觉得我的肺就变成了，我的肺，我觉得已经成了一块腊肉，就熏完了，熏好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真的是，
真的是，就是说，
遇到过室友邋遢是吗？
就说意识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其实是一方面，
嗯，
这叫什么呢？
虚心接受，死不悔改，
对，屡教不改，
嗯，
这就怕这样子的。
对，好，下面再来一个，刚刚讲完腊肉就要来腊肉了，抓紧时间。杭州网啊的一条消息，因为杭州人春天嘛，桌上有两道时鲜菜，就是春笋和咸肉做的 idosh。哎，其实上海也很爱吃这个，还就是蜂蜜配火腿做的蜜汁火方，那觉得这个是很爱吃的，但是有人就盯上了这样的食材，
哎，专门盯这两样，并且13年来。嗯，因为偷这两样食材，63岁的祝某呢，先后5次进过了监狱。
为了一条火腿啊，
还有一块咸肉。
对，他自己后来抓的，还说我实在是忍不住啊，怎么办呢？我一看到火腿就忍不住啊，我觉得这才是吃货当中的极品。就是，而且最强悍的是，他偷了火腿，因为偷的太多，一次性他弄不走，他又去偷了一辆翻斗车来运火腿。所以就是本来只是价值这么多的火，这么多的物品，就变成了一个偷车的。那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抓紧啊，跟大家来分享哈。这个其实后来问他为什么偷火腿和咸肉，他也说了的，他本来肉是偷来吃的，他后来发现在他们在杭州这一带，火腿和咸肉啊是属于硬通货，家家户户都喜欢，后来他偷肉的偷来的肉呢大部分就干脆给卖了。
哎，为什么只偷火腿和咸肉呢？人家就说了，哎，这个硬通货因为腌制风干过，所以呢能长时间的保存不坏也好卖，
这目光长远的这个人哈，还能好卖，嗯，这就是真的是不仅仅是吃货，而且是这个还懂得这个对一懂得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财经知识哈，知道什么好保存，物流上面也方便。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哇，很大的一件事情了。某某药酒的事儿哈，这两天大
叫，跟广告有关，也是广告捧起来的。
嗯，对对对。
那么近日呢，广州医生谭秦东呢，在网上发帖，被内蒙古警方跨省抓捕一事呢，引爆网络。
是。
那么谭秦东妻子称呢，在抓走谭秦东的人当中呢，就有鸿茅药酒的人，他觉得这是一种示威。其律师表示呢，鸿茅药酒几乎每年都因夸大疗效受到处罚。
嗯，今天为什么留多一点时间给这条消息呢？我觉得确实要值得来探讨一下了。那最近非常备受质疑的这个鸿茅药酒，在可以说是封神的道路上，曾经得到很多专家给他背书，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教授，还有所谓的蒙医专家哈。我们这是来自于澎湃新闻的调查。其实昨天看完了以后，就觉得这条消息，作为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医学专家来说，你的医德何在？真的最起码的作为一个医学专家，你的品质在哪里？
哎，峰回路转探究竟，记者呢就梳理发现呢，有3位曾经为鸿茅药酒站台吆喝的专家呢，与鸿茅系有关联的这个公司的董事的这个名单上呢，都有他们的大名。
原来是王婆卖瓜。那么在他宣传文章当中，大多提到这个鸿茅药酒是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中国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几乎所有的介绍当中呢，就入选非遗的文章里都会出现一个专家的身影，叫做柳长华。
哎，一口气读一下柳长华的头衔。柳长华在报道中的头衔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在媒体公开报道中呢，柳长华常年发表诸如保护鸿茅药酒等非遗瑰宝义不容辞，做好中华药酒文化的传承是鸿茅药酒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等等等等。
还有红毛药酒独特的八步古法酿制技艺，作为中医药的原创科技资源，属于中医药文化不可再生的资源等等观点。其实不久之前，我就是在这个报道出来之前，我正在追中国大陆的一部热播剧，就是网上点击率很高。这个当时呢，这个电视剧叫《美好生活》。
嗯，
这个当时出来里面，我发现拉拢翁婿之间和女婿和丈母娘之间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纽带，不是他们自己的配偶，而是红毛药酒。这个当中有一点，就是这个广告已经让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出来当中，这个老丈人他是一个老公安，他跟他的那个女婿，他说小光，咱俩喝一杯。这小伙子就说看一看他的媳妇儿，老爷子说句什么吧，这个红毛药酒它不是酒，它是药。咱俩干这个这样的串这个词儿在当中反复出现，而且在当中这个女婿后来演的这个演员演的给他的老丈母娘送的就是这可是个好东西，当中还专门拿来，而且桌上还时不时摆着，所以这个广告真的是做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了。
嗯，那么这也完全忽视了红毛药酒是非处方药的这个本质哈。
嗯，
那么中国中医药学院的这个公开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呢，柳长华就是刚才这个吆喝的这个
专家，
他是1954年生，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原所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联盟理事长。与此同时呢，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发现呢，内蒙古红毛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名单中呢，也有一个柳长华。
嗯，当然是不是同一个人，目前并没有得到证实哈。当然还有一位在红毛药酒的宣传稿中多次出现的专家名字，叫做孟根杜西。这个人呢，是多次以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蒙中医院院长、蒙医专家的身份提出红毛药酒是蒙医瑰宝的观点。
哎，希望不要说哎，他就是根据这个企业的检查呢。内蒙古红毛大酒朋友有限公司的两个自然股东之一呢，一个叫孟根杜西，他呢以20万元的出资额呢持有公司40%的股份。
嗯，
希望调查不要发现说哎又是重名的人。
对，我们看到是昨天这个医生已经在关押了3个月后暂时被放出来了，前后对比照片在网上也流传开了，完全就是变成了感觉另外一个人，无法进行辨识。我回头把照片发给你看一看哈。
嗯，
昨天我在发了一个这个圈以后呢，很多朋友在跟帖说这个眼神里会充满了胆怯、卑微和恐惧，当然精气神都没有了。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可以去好好掂量一下曾经追过的那些所谓的补品，什么中华鳖精啊，哈，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曾经很多很多什么以力神呐，啊，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会不会担心被跨国追捕？